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六中全会密锣紧鼓之际，彭丽媛现身。布林肯说若中共攻台，美国和盟国将采取行动。反制中共干预，欧洲议会计划参照澳洲制定法律。念书被爆偷读 iPhone 信息，随时定位用户。中国房企花样年复牌后暴跌 50%， 贷款方逼债。港去年贫穷人口165万创12年新高。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正在中国最神秘会议中心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共六中全会，因为审议对习近平很关键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某股势力一直在海内外大外宣上鼓噪台海战争，而习近平最重要的反腐打虎政绩却很少有媒体提起。江派大佬张高丽在六中全会前曝光国家级性丑闻，网传武力攻台引爆中国百姓恐慌抢购等等怪现象，都预示六中全会是一场党内各派系斗争剧烈的盛会。就在这个时候，官媒高调报道彭丽媛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特刊专访，引发外界关注。新华社11月10号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特刊书面访问。彭丽媛表示，教科文组织发起教育的未来倡议好有意义。2015年，中国同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近年来，这个奖项正持续发挥着积极影响力。中国将继续同教科文组织合作，办好第二期女童和妇女教育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我愿继续履行好特使的职责，同大家携手同行，令到更多的儿童和姐妹们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力量。信使杂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的旗舰刊物，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75周年，信使杂志出版特刊，目的是聚焦当今世界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因应方案。曾经在大陆红透一时的歌唱家彭丽媛，自从习近平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后就非常低调，大陆媒体亦很少报道他的动向。但是在六中全会密锣紧鼓之际，官媒却这么高调报道彭丽媛，令外界关注。北京观察人士分析，咁从某种意义上是为夫君习近平站台。星期三11月1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同埋佢嘅盟国将准备采取行动，但佢再次拒绝透露拜登政府是否准备喺冲突中动用美军。在纽约时报主办的一个论坛上，布林肯被问及如果中共发动袭击，美国是否会介入保护台湾。他重申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人采取单方面行动以武力破坏现状。布林肯还重复了美国的常规声明，即美国是确保台湾拥有自卫手段，基于台湾关系法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的作用是确保他台湾有自卫的手段，因为如果这样做了，那就是对中共潜在的任何非常非常非常不幸的行动的最好威胁，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他说，与此同时，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在确保我们维护世界各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决心中，我们并不孤单。布林肯补充说，他表示该地区内外有很多国家都将任何使用武力破坏现状的单边行动视为对和平和安全的重大威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亦会采取行动。布林肯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些行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 Adam Schiff 上周敦促拜登政府在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免遭中共攻击的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他说，我们需要更明确地表示我们有保卫台湾的义务。希夫还说，华盛顿需要和国际盟友一起充分向中共表明 如果他使用武力试图入侵并接管台湾，将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计划下周举行在线峰会。当被问及会议是否会在下周举行时，布林肯说会议很快就会召开，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谈到中美关系，布林肯重申美中之间存在竞争、合作和对抗的关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我们在所有这些不同方面管理这一种关系，他说。由于中共当局持续干预欧盟 EU 成员国政府，欧盟议会考虑参照澳洲的反渗透法规，反制中共不透明政治游说的手段。澳洲参议员、国会安全暨情报委员会主席派特森 James Patterson 星期二11月9号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除了提及澳洲法律的成效，亦呼吁民主国家合作反制中共的政治干预。澳洲雪梨晨区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报道，针对中共向其他国家实行政治干预一事，欧洲议会正在草拟调查报告。报告草案提到，为反制中共不透明政治游说的手段，澳洲制定了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是值得欧盟参照的良好做法。草稿还指出，中共统战部等专制国家机构对外实行政治干预的问题，而引起欧洲议会关注。而澳洲和纽西兰对付中共统战部的经验值得欧洲议会参考。派特森星期二透过视讯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外国干预来源不同，而作为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些威胁，并尽我们所能打击这一些威胁。派特森呼吁欧盟和澳洲等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应该彼此合作。派特森提醒，随着科技日益进步，专制国家对外实行政治干预的手段亦变得更为精密，造成的影响更复杂，伤害亦更大。近日有安全研究员发现 ，Meta 旗下的社群媒体包括脸书、Instagram 和 WhatsApp 会在 iPhone 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读取用户的手机震动信息，还可以同周围的陌生人交叉对比分析。根据福布斯报道，安全研究员巴克利 （Barkley） 和密斯克 （Tommy Misk） 近日指出，脸书应用程式会在 iPhone 使用者使用手机时读取加速度计来追踪使用者的运动频率，而这一项功能能够用来监控用户在一日当中的特定时间、场所或进行某种活动时的行为，甚至还能够同周围的人进行配对。默斯克指出，尽管你不同意脸书读取你的位置，它依然能够透过读取加速度计的震动模式，然后对比其他用户的模式来判断你的确实位置。比如，如果你在公车上，身边有一名乘客正在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位置信息，这样脸书就可以透过你们相同的震动频率推测出你亦在那个位置。研究员还指出，用户不会收到应用程式正进行读取的通知，尽管你以为自己可以关闭一些许可权，但是仍然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数据正在被读取，似乎除了卸载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这个问题不单止发生在脸书，连 Meta 旗下的 IG 和 WhatsApp 亦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花样年控股停牌一个月后 ,11 月10号迎来复牌，但开盘后暴跌 50%。花样年较早前公告称，若干贷款人要求上还未到期的贷款。花样年控股在11月9号晚发布公告说，截至本公告日期，除2021年票据外，公司的票据包括本公司提供担保的票据及具重大性质的贷款，并没有任何到期未付金额。2021年票据未偿还本金额为 2.056 亿美元。花样年称，公司并未接获任何票据持有人通知要求即时还款。公司已经接到若干贷款人通知要求偿还未到期贷款，公司正就偿还安排同有关贷款人展开讨论。 11月10号上午9时，花样年控股正式复牌，开盘暴跌 50%， 报 0.28 港元，最新市值16亿港元。大陆财经媒体格隆汇10号报道，花样年控股的股价从7月初的 1.8 元跌到目前的每股 0.27 元，四个月累计跌幅 80%， 目前仲睇唔到反弹的希望。根据公司半年报披露，花样年控股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 72.7%， 净负债率为 74.8%， 现金短债比为 1.59， 啱啱踩中了房企融资监管三道红线中的一条。点解会还不起 2.06 亿美元的贷款呢？据报道，花样年高度依赖债券融资，而且债务短期化严重，截至2021年1月，公司有息负债中债券占比达到 67.1%， 其中美元债占比超过 50%， 期限结构上一年内到期占比达到 38%， 短期化程度较高，而且近年来依赖信用贷进行借新还旧，但融资成本不断攀升。香港去年贫穷人口达165万，较前年增加约150万人，创12年来的新高。当局称数据反映中共病毒疫情影响基层收入和生活，有组织盼望当局再增加援助协助低收入家庭。香港扶贫委员会星期三讨论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报告指香港去年贫穷人口达到 165.3 万，贫穷率达 23.6%， 较前年增加了 16.2 万人，创自2009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贫穷人口。在港府所有的政策介入后，包括恒常现金项目好像综援、非恒常现金项目好像职业津贴和非现金福利项目好像学费减免等，政府政策介入后，去年贫穷人口为 55.4 万，贫穷率则为 7.9%， 较前年少约9万人。委员之一的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去年疫情下经济转差，不少基层家庭成员有工但无法开工，他希望当局再加强协助基层就业和改善收入，比增加现金津贴好。我们很多家庭其实不是想政府给津贴，而是怎样令到他们有正常工资和工作机会。甚至有些妈妈想子女全日上学，他们可以上班，看看政府能否制造就业机会。施丽珊又说，港府去年提供恒常和非恒常等现金项目，将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压低，短期长期来讲都算是帮助，但今年疫情影响及未来情况仍不乐观，需要长远考虑，促请当局提出更多支援措施和政策。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